体会到信靠你是多么宝贵。愿圣灵能来到我们的中间做工。主啊，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顿悟，茅塞顿开，开启我们的信心。以上的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
阿们。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牧师。我们的系列福音课程也渐渐到了高潮啊，谢谢牧师。把时间交给你。
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呢来到了第六课，也是这个系列的倒数第二课。这个很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整个认识神的这个旅程从埃及出发，然后一步一步走来到这个圣地耶路撒冷。那么我们上一次呢，我们看过骷髅地、十字架，然后呢复活的空坟墓。我们始终注意力从一片圣地到一个神的一个特殊的选民，然后呢聚焦在神在这个选民里诞生了一个救主啊，为我们诞生的主基督。然后在这位救主的他的整个生命，他的整个生平就是对我们的一种救赎啊。我们看到他的降生、他的死亡、他的复活，全部是为我们预备的。所以我们今天呢继续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点看到这个图就好像是一个空中的俯览俯瞰呢，就是好像来到了空中。那这个空中呢并不是指的这个直升飞机或者是坐飞机我们从上面拍照片。那么在这个犹太或者是在圣经上，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我们今天现代人所认识的世界是有很大不同的啊。在圣经启示的世界呢，是由我们那个世人也会说天上的天、诸天啊，那个 skies 啊，那个是用一个复数的，就好像用现在科学的这个语言来讲，就好像是一个我们说几维、几维、几维啊，这个跟圣经上讲的这个也有相似之处，因为圣经讲说天上的天啊，诸天，许多的天，而这个天并不是指的我们说的这个空气的天而已，它就像一维一维，好像这个世界有很多啊。那么我们天使可以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可能不一定察觉然后天使的存在也很真实，但是我们看不见，但是它可以好像是我们说有一个神学家说，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的有限的世界里，好像这个世界是浸泡在这个永恒当中，浸泡在神迹当中，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那这个怎么理解呢？就好像如果我们原来没有这个太空的技术，我们不知道，但当有了这个宇航员呢、太空船，我们就发现怎么这个地球，我们当然我们现在觉得很平常了，古人是不知道了，你会发现它悬在空宇宙中间，它悬在宇宙中间，但它竟然浸泡在一个包裹的大气层里面。所以我们就理解说原来这个物质的地球是悬在空中，也被这个一个球形的一个大气包裹着那么从这个圣经来看呢，说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以为说这个世界是物质的，然后呢好像那个天堂都往上指铁是空间的，好像上面是天堂。其实因为天堂不是一个方位的概念，永恒是灵性的一个世界，灵性是超越我们物质的，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是浸泡在神的世界里。所以在这个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他们有很多个层次那上帝的世界是最高最高的你叫它天国、天堂，或者是上帝的世界，上帝的 heaven 他上帝和天使所在的地方。那么魔鬼他犯罪就被赶出了天庭那么他的就被从神的那个世界里驱逐出来了驱逐到哪里呢？他们有一个空间叫做空中这个空中呢并不是我们的宇航员所在的位置那这空中不是一个物理学概念，它就是指的它依然是一个属灵的概念。我说的属灵英文叫 spiritual， 就是说它不是个物质的，但是呢它是我们人在物质当中不能够完全触摸看得见的，是灵界的 灵界的，但是是真实的，好像我们今天说的一个维度，但它又不是上帝的，所以上帝把这个邪恶从天堂吧赶了出去，啊，那么这个，因为在神的这个存在的这个国度里不允许有邪恶的啊，那么赶出去以后，这些势力就到了空中，那我们呢就在地上，这个地并不是指的地球而已，这个地就是指的人类可以触及的维度，比如说我们的 social 社会啊，我们的政治啊，我们的经济啊，包括我们的物理的环境，这个可以都理解为我们人类生存的一个维度空间啊。所以其实，那么还有好像阴间呐、啊、等等，火地狱，那就是在我们更深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啊、一个，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地方，但并不是物理的地方啊。那么这是啊，圣经给我们看到，好像有一层一层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到说，哎，我们现代人来理解说，这个属灵的世界是真的存在吗？啊，这个课程是不是都是讲的文化、宗教、思想、心理？啊，这个好像有些地方挺有道理，有些地方我不同意吧，就是基督教嘛，啊。可能圣经我很感兴趣，了解一下。我这个同意，那个不同意。大概这个是说到，我们人格、心理、道德。其实今天的这一课就要讲到，不仅仅是在我们人与人沟通的层面，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或许有一点陌生，就是它也是灵界的啊，也就是说有一个超越物质的这个世界存在。那么这个在古代世界并不是一个意外的地方啊，就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因为古人无论是各个民族，好像都挺比较相信，不只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世界。至今，如果你去了，比如说整个非洲大陆，还是一个充满灵性的大陆，在整个非洲，人们从来没有障碍说像什么唯物论啊、有神论，这个不是他们的障碍，他们的障碍是你信哪一个神啊，你信你祖宗的神，你信哪个部落的神，他们的障碍是这个。所以我们的这个背景呢，我们的障碍就是。哇，除了物质还有存在吗？啊，这个是我们大部分我们的同胞常常会面临的问题。当然，不只是我们呢，啊，无神论的，其实现在在这样一个科技为主导的、理性为主导的，让我们谈论好像有超越理性的、超越物质的，好像是觉得虚无缥缈，有一点抓不着，好像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似乎就是不存在的。很矛盾的，你发现人永远是矛盾的，对吗？人要谈上帝的时候就一堆问题，但人要是想伸张公义的时候，就希望有一个正义和把上帝这个拿出来。所以人总是看什么场景来讲什么道理的，对吗？人一方面呢不信上帝，但是呢好像很多人也很信风水啊，也很信这个一些啊，在某些场合就。好像相信一些英文叫 power，就是一些不同的势力能力，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它有影响啊。那么今天我们当然不会展开谈到底这些怎么证明它存在，但是我们从会涉及到这个领域来看，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它只是思想嘛，它只是道德或者哲学的一些世界观这些嘛啊。我们这是我说的空中的意思，就是说，那么我们这一课的题目叫做击破魔咒啊，魔咒呢就是一个 magic 啊，这个咒就是咒语呀、咒语啊，在很多啊童话、神话啊、民间传说都讲到说，我们说中了好像什么咒诅啊，咒语，在古代啊，不管是圣经还是很多国家的文化里，他们都相信祝福和咒诅有一种传承的力量的。所以，如果是啊长辈啊，比如说父母啊老人家给自己的后代祝福，好像带着一种先知性的、预言性的一种能力啊。那么，如果是咒诅呢，他们认为呢，从这个权柄来的，从权柄而出的啊，都会带着一种 power，所以他们会特别。比如说，我们也会提醒我们的，凡是有 authority 的，比如说父母对孩儿童是有 authority 的，但我们的说的话，你会发现，我们说的很多话，孩子很反抗，很反抗。但是很可怕的一点是，他无论多么反抗， 你的话会进入他的心里，产生一个诠释。这个就是让我们父母说话就特别小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话啪就出来了，对吗？但是你发现有的孩子一辈子挣扎于父母最初的一个，比如说你就是没用，哇，他一辈子都挣扎于他有没有用，或者你就是不行，哇，这个这就是让我们提醒，原来圣经上讲话语也是有 power。我们今天讲的说武器有 power，原子弹有 power，圣经上讲语言有 power 啊，有能力的啊。所以说语言，你比如说你，如果我们骂了人，说你很没用，别人很生气，恨不得揍我们，但是这句话却对他心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啊。这就是语言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影响力啊。圣经很注重语言的。那么这个不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魔咒，就好像。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很多啊故事了，我就想到这个《千与千寻》这个日本电影了，啊，因为这个电影里面呢讲到咒语啊，讲的咒语，因为其实你回头你如果越熟悉圣经，你会发现很多文学作品，他们都或多直接或间接，圣经影响了所有的领域，对文学影响也很大。只不过我们如果不熟悉，可能不一定看的这些痕迹，但是我不一定说这个电影是来自于，只是说他这里讲到呢，这个小女孩叫千寻啊，她好像一种魔咒啊，那么她就因为一种邪恶的一种能力啊，使她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在古代人呢，名字代表着一个人的人格和他的真我啊，名字就代表了我，好像是整个人的一个命运，名字绝不只是一个记号的，所以雅各一辈子也是挣扎于他的名字。啊，这个很名字在圣经有特别的属灵的含义啊。这个啊，你看上帝要给一个人的人生有个转折，哎，也给他改了名字啊。那么这个他这个咒语使他失去了他自己，就是失去了真我啊。那么他就会遭到很多苦难，被魔咒捆绑，就变成了千啊。神隐就是指的日本文化里，它不是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国家。他就讲那些被拐卖的孩子就叫神隐，他们的神是不是指的基督教的上帝，好像神明啊、鬼怪啊，把这个孩子拐走了。这个千寻呢就变成了千啊，那么他就开始也受罪了，也不叫赎罪，他就寻找着自我的救赎。那么很多励志的故事，很多感人的故事，然后呢他要救自己的母亲，他周围发现很多人中了魔咒，无脸人啊等等，都是好像发现生活在一个人们身上都有一种咒语的魔咒的一种力量的一些奴隶。好像我们人比如说，哎，我叫一个名字好像失去了一半，我们整个人不能够完全像一个所谓的正常人一样生活啊，不是少失去这个就是少去那个，好像有一种力量控制了我们的人生。那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小电影，它就是在更多是从一个人文的啊人文主义的角度讲自我的救赎，通过励志啊，通过受苦啊，通过互相帮助啊，来找回救赎啊，来救赎自己，救赎朋友啊，也有些挺感人的。只不过我从这讲起，那么也有一部和这个题材很相近的基督教的小说啊，这个基督教的小说呢就是《纳尼亚传奇》啊，这是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它作者就是 C.S. 路易斯。那么大家也许都看过这个电影三部曲啊，在这个纳尼亚王国里面呢，就是这几个小朋友兄妹啊，这个兄妹几个人闯入了这样一个王国。这个纳尼亚王国是一个你看到像灰蒙蒙的啊，很童话，但是其实这个童话是一种被咒诅施了魔法的世界，不是一个童话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里面的很多奇怪的现象。就一种邪恶的力量来自于那个叫什么白色女巫等等，就控制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被中了魔法，人们都很奇怪的啊，所以他们闯入这个世界经历了很多啊危险啊，这个战争，最终呢这个狮子啊，这个阿斯兰来拯救这个世界，摆脱这个魔咒，使这个世界觉醒啊，能够得到自由啊，能够真正成为这个狮子，狮子代表着这个基督成为上帝的国度，就是把整个圣经的这个福音呢演变成了这样一个魔幻的，就是一个科幻想象的这么一个童话的电影，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啊。 那我们从这个来讲呢，其实因为这个电影是一个基督教信仰的电影，它就是发掘呢我们所熟悉的世界，我们认为正常的世界，其实我们可能不一定察觉，我们以为是你我组成的，好像每一件事情都是你我社会我们人的互动组成了这个世界。但是从圣经上看，不只是芸芸众生运作的一部历史，还有超越我们所能知道的，有一种属灵的力量在控制着。那么整个基督教就是讲到一场战争很多人说，哎，你讲课里面有时候讲到说，有些这个是一个隐喻比喻象征，这个战争，今天我提到的战争。不是一个比喻整本圣经从创世纪第一本书一直到66卷书的最后一卷书，是以战争开始，以战争结尾的。当然，你说战争第一章、第二章是一个和平的国度，上帝给我们看到世界的源头是美好的。第三章开始进入了一场战争那么这个战争一直持续到哪里呢？持续到世界历史的末了。展现在最后的启示录，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战争。那么这个战争就是像两个国度两个国度，狮子阿斯兰的国度和这个北方这个女巫的这个国度。那么圣经上话就是一个光明的属于上帝的国度和一个黑暗的被邪恶势力统治的国度，在这两个国度之间呢，有一个激烈的战场。所以我们发现，哎，真的是这样吗？这个我以前没读圣经，不是只是说上帝是爱，很温情的，很柔软的。哦，圣经上也有很激烈的一面所以这一面大家也许听得不多，但是其实我们这个福音课程，我们传福音是告诉你上帝很爱你，是告诉你神是很美好的。但是我们也生活在一个激烈的、一个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战争当中。我们人在中间呢，是上帝与魔鬼争夺的一个战场，人心也是一个战场。我们知道今天有战争很激烈，对吗？今天就上演着战争，但是还有一场战争亘古，一直到今天，而且是圣经上给我们看这个战争越演越烈。这个战争从哪里？为什么越演越烈呢？它从天堂，从上帝的世界，然后被甩到哪里呢？空中。空中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被上帝赶出了天庭，他在一种我们看不见的属灵的范畴里，来统治、来操控、来管辖我们这个看得见的世界。然后再往下发展呢？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呢？说。连空中上帝要把他赶出去，赶到哪里呢？他会摔到地上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一个地步，你会发觉这个世界好像也被这个一种黑暗的权势统治。其实呢，你越觉得这个世界越步入一种异常就好像战争越艰苦，越艰难，越到最后我们快无法支撑的时候。通常是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对吗？越黑的黑夜，通常黎明快到来。所以圣经给我们展示的恰恰是这一面。当世界上的征战，当你看到这个脚步，你看到这个，你不要以为世界一天一天好像越来越像天堂，越来越多人好像遵循神的，而是我们看到好像更多的事情背离神的心意，不理解的，但是就感觉哇。这个战场和战争的战场就是越来越迫近我们了，所以其实呢，这个古老的咒语就是从伊甸园开始的。伊甸园呢，人贩子，我们最痛恨的，透过这个铁链女，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关注这个女性和儿童的权益，好像也是再一次刺痛了我们的神经，我觉得引起我们整个民族来关注这个话题。无论细节怎么样，总是好的，让我们更加注意这些，怎么样能够去在社会上去 去来啊，更多的来去啊关注这些问题吧。但是你知道，就是最早拐卖人口的这个，因为我们都有儿女呀。我觉得对我来说，想到有儿女，我们作为有父母，最可恶的，我能说情感上吗？我觉得就是这些人贩子，就是这个真的是可恶至极。但是他们拐走了上帝的儿女，让我们。不但拐走了，让我们人不再信任上帝，我们的敌人呢，不让我们信任上帝。我们被养大，我们长大，我们咒骂上帝，我们抵挡上帝，我们不承认上帝，这个真的很痛苦的啊！就是当我们看到，我们不是说找到儿子而已，当你找到你的孩子，发现他痛恨你。他不认你，我想父母的心，我们做父母的知道，哇，那个心真的要碎了。你看见自己失散几十年的他竟然如此仇恨你，或者是不认你的时候，你觉得一辈子要找寻回来，就是那种，其实人类就好像中了一个魔咒，被拐卖走了。然后呢，上帝啊。然后这个咒语啊，就落在了人类的身上，人就带着一种，我们说中了毒吧，不管是叫什么，一种 power，一种权势控制住了人心啊。然后控制住人心以后呢，你看圣经上说，哎，这个说是不是你啊，Bruce，你那个自己有点吓唬我们，危言耸听啊，圣经上有这样直接说的这么明确，我想告诉大家，不只是有，而且很多。不只是几节，我选出来三节经文。那么这里在保罗说呢，说，他说有，他说空中有掌权者，还是附属的首领。空中我已经解释了，他不是指的这个宇航员的空中，他是指的一个超越我们肉眼可见的历史、社会的这样一个领域里面的 ruler，就是在那个领域有 power。有一些像我们在地上，比如说哇，美国老大，欧洲也很厉害，俄罗斯、中国，这都是 power，地上的这些大国都有权势，这是我们的世界。他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之上，也有这个所谓称为空中的，有很多 power。他说，其实这个世界受到这个空中的这些 power、这些权势的影响的，而且这些能力啊，它不单左右着这个世界。他也掌控着人心，人心被一种邪恶的势力所摆布。哎，这个就让我们很意外。当然，对我们这些铁杆，比如说，如果无神论者听起来有一点，我们就开放的听了，因为这个没法证明。就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没有人可以独立思考的我们所谓的独立思考是一个幻觉。我们受到，我们说哦，怎么？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信息不是来自于外界的，没有一个判断不来自于你的信息，你的信息来源，你的判断力，你的判断力，你说 OK，我的信息可能不准确，但是我的判断力是准确，你的所有的判断力都来自于你的训练，不是吗？来自于你过去的知识积累，不是吗？你的判断力也不是凭空长在你身上的一个器官呢，它是我们常年累积的一种头脑的思维方式，我们的电路。其实，而影响我们这些的，我们的心理学，我们的营销，我们的媒体啊，强大的媒体，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朋友圈，所有的都在每一天影响着我们怎么思考，每一天影响着我们怎么看待事情。而这些媒体的背后，诠释的背后又是什么呢？他们背后也有一种力量，是我们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那么，以弗所书第六章说：“哎，这场战争并不是我们跟这个人打，那个父母跟儿女打，这个俄罗斯跟美国，不仅仅是如此而已。我们看得见的战争是一家自相打斗，国与国自相打斗。但是在这些征战的背后，在这些征战的人与人社会上的背后。”有一个更加可怕的战争，我们叫做属灵的 spiritual warfare 啊， 说是跟什么？就跟那个管辖这个黑暗世界的势力。所以，而且格罗西说也说，他神救我们，他要救我们脱离这种 power。心理学上他们有专门做这种家庭什么什么什么，对吧？这个家庭叫什么基因？我不知道，不是基因，家庭序列分析等等等等，他就发现很多很多东西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是遗传的。这个遗传不一定是 DNA 的遗传，它可能透过你的家庭文化，透过你的很多家庭都有自己的生活模式的，对吧？它可以透过你整个很多东西，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家庭。所以，圣经从古到今，从圣经就告诉我们，其实很多东西遗传，当然不一定是数字的那么，它可能是个比喻，就是传三代。什么意思？就是它会祝福，也会像河流一样汇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自己身上的很多问题，无论我们愿不愿意，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就要求神保守，说主啊，真的，我们需要活在神的怜悯和恩典当中，让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河流啊，这个河流是一个被神的恩典所医治的啊，所保守的啊，成为一个很纯净的一个祝福的河流啊，能够流淌下去。一个家庭里一个人信主，这个河流就好像水被洁净了一样的。所以我非常感慨，我们整个家那么多人，一个老人家一个字不认识的一个文盲的老人家信主，真改变了我们整个家庭的走向，啊，就好像我们的整个的家庭的文化基因都被福音所救赎了，被福音所重整了。所以这个就是不要小看这个课程，因为福音可以是有大能的，有大的能力会进到你的，你不单进到你自己的心灵里面，会进到你的婚姻，进到你的整个 house，你的房间里面，进到你的儿女的氛围里面。儿女从来不是在我们的教导下长大的，弟兄姐妹，儿女是在我们生活的那个气息里长大的。我说的就是，你发觉我们说没有一个父母教导的嘴巴说的不是好的，但是他学到的更多是我们在家里面那些意识不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生活，我们整个人在每一个气息里流淌出来的那个生命，对他们的塑造是强大的，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发觉罪不只是一个行为，基督教讲的罪可不只只是一个说，哎，撒谎了，今天我被怒气控制了，或者是哎呀，这个事我觉得有点嫉妒。这些是不好的，但不只是如此。我们的整个心有的时候会被一个东西抓住的。我们不只是做了不好的事情，那个称为好像一个道德的、法律的罪，而且我们的心灵里面呢，很多条绳索缠着。我不知道你现在被什么缠绕，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心里累。我们通常不说嘛，身体累啊，一晚最多两晚睡过来了。心灵累啊，真的，有的时候会压垮人。我们就觉得里面就像充满着雾霾，或者充满了绳索，啊，对吧？很多东西搅扰。圣经上讲到心灵里面说像一个房子，说被鬼附的人就像心灵里的房子里住着很多污鬼。所以圣经讲的是耶稣赶鬼，就是从心灵的这个房子里把一些不好的 power，一些黑暗的 power 赶出去，所以我们要敏感。你说，哎呦，乌鬼是不是都长得青面獠牙？是不是我们在屋子里都听见呱响了一个雷声？好像一定是那样才叫闹鬼，不一定的。乌鬼可以是青面獠牙的，如果你胆小，它可以吓唬你的。如果你不像你说，如果我是无神论，那不就不闹鬼了吗？如果你是无神论，他就不用那个方式，他可以用别的方式，他可以让你坚定的相信是没有任何灵界的，他可以，然后用心理，他可以用仇恨捆绑一个人，他可以用心灵里面各种各样的 一些罪的权势捆绑人，他的目的是辖制人。那么这个背后就是一种 power，一种势力。所以我们人其实要求圣灵吧，就是说打开我们的眼睛，明白罪既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心灵被奴役的状态，也是一种属灵的势力。那么上帝要做什么事情呢？上帝要解放我们，上帝要释放我们，上帝要把困扰我们心灵的这些势力赶出去。所以你就看到说，是不是被鬼附的人都是些不好的人，都是些罪恶极大的人？其实不一定的。你会发现基督啊，最热诚的、最忠心的几个仆人，特别是姐妹，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从她身上赶出了许多污秽，她整个人清醒过来，她意识到自己以前好像是被控制、被眼睛被蒙蔽了。当她清醒过来，当她整个生命被拯救，她感觉自己的命是上帝拯救，是上帝给她的。她原来就是像一个完全被控制的，所以她就像捡回了一条命一样，她全身心的跟随了基督。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被欺骗了，好像以为世界只有我，好像只是我。当我们的心谦卑下来，真的谦卑下来，神的灵就在你身上工作了。我一点本领都没有，让任何人改变，因为这是一个圣灵的大能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一点，神可以使用一个小驴子讲话，神可以使用一个外邦人，就是不信神的人说神的话，神可以使用任何一个人来做事的，更何况神也可以使用我们这些愿意服侍神的人，就是把神的好消息传给大家。所以大家明白，真的不在于我们，你们也不在于你们，我在这讲也完全不在乎我，而是你我都，我们都在圣灵的那个巨大的能力的一个包围当中，把你我都救赎出来，上帝的救赎。所以上帝呢要实行拯救，他伸出手要把我们拉出来，上帝就有一个最伟大的预言呢，这个最伟大的预言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怎么说呢？上帝就是看到魔鬼把人就是中了毒啊，上帝就做了一个宣战，可以说是个宣战啊，是一个预言。上帝说，从此以后，这个蛇，他对魔鬼啊，这个蛇代表魔鬼，他就对魔鬼宣判，既是审判，又是宣战。他说，人类啊和魔鬼啊将世代为仇，从此啊，这个上帝造的人类和这个魔鬼成世代为仇。从人类当中将要诞生一个救赎主，一个拯救者，被称为女人的后裔。这一位拯救者在神的时间，在上帝的时间要兴起来。这位拯救者要伤这位仇敌，这个人贩子，这个魔鬼的头，伤他的头意味着就是致命的，就要击毁这个邪恶的势力。虽然这个邪恶的势力要伤这位救赎者的脚跟，你很自然就知道了，你看这里用的脚跟，用的头，用的女人的后裔，用的蛇啊，蛇是代表魔鬼，蛇这个动物并不是啊，所以它只是个动物，但所以这句话是具有高度的寓意的啊，高度寓意的表达了神对一个属灵的事实，对一个属灵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宣判，一个预告啊。这场战争就是从创世纪三章开始啊，一直持续到启示录的第20章、21章，整个战争的终结。那么这个上帝的战争啊，上帝的拯救啊，就有一次叫我们说彩排预演啊，就在出埃及记里面给我们展示上帝要怎么拯救人类呢。在出埃及记里面给我们看到 我们叫不叫叫四部曲啊，救赎的一个蓝本啊，蓝图。以色列呢，在这个民族呢，在埃及做奴隶400年，受到极大的痛苦，比喻他们住在黑暗中，痛苦、哀嚎、呼求，代表了一种极重的奴役。这个400年是一个巨大的黑暗。我们知道新约到旧约中间，他们流亡啊，那个他们从公元587年啊前那个王国后面，也是经过了400年，基督才降生，对吗？以色那个嘛，南国有这个北国是72，公元前700多年，南国犹大是公元前587年就亡国了。如果笼统算公元600年的话，到底因为基督一般诞生推算是公元前3年，这也是概算，就不是很准确的。如果是大概算，你看到也是400年，也就是说，这个400年巨大的黑暗代表了一个魔鬼的统治。然后呢，上帝把这个民族带出来，他们要过红海啊，经过一个红海的大而可畏的死亡，就好像是他们这个民族过去做奴隶的民族死掉了，死在哪里呢？死在红海里头，但不是真的死。因为红海为他们打开了，但是他们穿过了死亡，他们经历了死亡却没有死。那个追来的埃及人呢，追过来的时候红海就合并了，埃及人就被淹死了啊！所以这个死亡的红海成了犹太人的救赎，成了埃及人的坟墓，而这个红海就成了一个特别的记号，就成了基督徒出死入生的记号，就成了基督徒受洗的记号。而我们受洗的含义就在这里，受洗的含义就在于我们在众人面前，在上帝面前，在天使面前，在魔鬼面前宣告，我们不再属于埃及法老王，我们不再属于法老的权势，我们脱离了埃及，我们在红海里死掉了，我们站起来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已经进出死入生。所以呢，洗礼就是进入死亡，站起来新的生命，一个宣告啊。所以然后呢，他们就进入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在旷野中他们诞生了信心。我上次课大上次讲过信心是什么，现在很多基督徒误解了信心的意思，他们以为的信心是背过几条教义，我背过了并且同意，这个叫信心，这个是错了啊。信心是真实的一个人发生与上帝的关系，开始信仰上帝，开始祈祷上帝，开始依靠上帝，开始呼求上帝，开始追随上帝，人与上帝，上帝与人的一种 relational 这种关系，是真正信心的一个本质，并不是理性的同意一些说法。所以当这个民族出了红海，跟随了上帝，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所有的必须依靠上帝，信心在这个旅程当中诞生了。他们开始过一种完全不同于埃及，拿工资，朝九晚十，然后呢吃韭菜，完全不同于原来的日子，开始一种信心的依靠上帝的生活。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获得一种崭新的生命，崭新的生活。这就是上帝救赎我们的四部曲：为奴之地，经历死亡，出死入生，萌生信心，收获一种新生。所以在这个旷野当中啊，有两个，其实不止两个了，有充满着好多救赎神怎么救赎人的 metaphor 隐喻记号啊，比喻。哇，这些很深刻的啊！我在这里放了两张图片，他们呢到了一个地方没水喝，终于发现水源，在埃及的旷野，你知道沙漠旷野，那个40度的高温啊，发红的石头和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没有水啊，他们带的水啊，2天不到3天全部喝光了，然后呢找水源。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吃什么喝什么，遇到一片水 哇，欣喜若狂，啊，好像望梅止渴一样，跑过去，那个水不能喝，是苦的。他们开始咒诅，开始骂，开始希望，甚至是咒骂摩西，想要背叛悔。但是上帝怜悯他们，说给摩西看，摩西一看，哇，危机来了，给他看一棵树，说你把这个树，这个木头投到水里，然后告诉以色列人，看见没有？说这棵树投到水里，你们去喝吧，这个水就变甜了。所以苦水因着神赐给摩西的一个神木，啊，神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寓意啊，因为木头在新约里面和十字架的木头是混用的。彼得他们也说，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所以呢，这一块神奇的木头使这个水变甜，预表了。这些人的生命需要神的一种外在的救赎，一个更重要的预表是这个铜蛇。大家看到，至今还有很多标志是这一个铜蛇的，包括这些医学组织里面的啊。这个铜蛇呢，在出埃及记里是个重要的预表，也就是说，当时呢，他们犹太人就是犹太人40年最主要的事情就是 murmur 就是发怨言，他们。每一站，每一个困难，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抱怨，啊，抱怨神，抱怨什么？然后他们的抱怨就带来很大的一个惩罚，然后呢，他们悔改，神就医治，啊，这样重复，所以以色列是一个 murmur 的民族，murmur 就代表叨叨抱怨的啊。神说我忍耐他，你们多叨几时？那神是有怜悯的，当他们回转。神就医治，所以在他们这样一个顽梗悖逆的时候，有一种这个旷野里的火蛇就进到这个营中，这个火蛇有毒，我们并不清楚这个火蛇是一种什么样很厉害的一种蛇，啊，圣经称它为火蛇，大概就是它咬人，我猜测是致命的，疼起来火烧火燎的，会死人的啊。你知道在埃及那些旷野里，什么样有毒的蝎子，什么可怕的都是句号的威胁啊！那么这些以色列人被咬伤啊，哀哭啊，呼嚎啊，他们就悔改，然后呢，呼求拯救。然后上帝告诉摩西，这个办法很奇特，说你造一个铜蛇，把它挂起来，告诉以色列人，凡是去。到这个铜蛇面前去仰望这个铜蛇的，他们会经历一种神奇的医治、神迹的医治。凡是不信的，将要死在自己的伤口中。上帝就用这样一些极特殊的例子来让人产生信心。也就是说，上帝让人知道这个致命的伤、这个致命的死的伤，要靠着信心才能得救。这个信心可能听起来不可理喻，无法理解，难以置信。如果我们不信，我们将死在自己的伤口当中。但是，如果我们萌发了信心，那个铜蛇代表着一种拯救、一种救赎、一种和我们人的努力毫无相关的。你知道，人，你如果说让我们自己告诉我们一个偏方，老中医治疗啊，好了，我们觉得。但是我们人最难的就是接受我们人是无助的，是彻底无助的，完全绝望的。我们说绝叫死生，这个处于死地而后生啊，对吗？破釜沉舟，就当人彻底对自己绝望的时候，进入一种完全无助的时候，真的至于死地而后生。人在绝望处。就是信心萌生的那一刻，就是上帝开始施行神迹的拯救的那一刻，信心在那个地方萌生，因为我们开始放下自己，承认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失、毫无指望，信心就在这个地方诞生了。真正的信仰通常是出死入生的，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其实是无论倒不一定是外在很大的困难， 甚至是心灵的软弱，经历了很多的像浪子一样的，他们的心变得柔软，心变得谦卑，他们认识了自己的真相，更容易萌生信心，呼求拯救。这个铜蛇就代表神把这个蛇，这个受咒诅的这个木头，从旧约到罗马人，当他被挂起来，凡是被挂在木头上的，你会发现不只是罗马这样，原来在旧约就有，是被咒诅的。也就是说，他们神要让以色列人看见，一个蛇被咒诅了，好像是替代了我们。上帝好像用了一种以毒攻毒的办法，让一个生命被咒诅，使我们这些在咒诅中的人被释放。为什么花这么多篇幅讲这个铜蛇呢？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就像中了这个火蛇的蛇毒啊，又像是，你可以想象一个，如果我们是个孩子，被一个人贩子养了几十年，让我们突然醒悟过来，是极其痛苦的事情，极其痛苦的事情。我们整个人好像已经完全被捆绑了，完全被蒙蔽了。我们失去了天线了，接收不到上帝的信号，好像是云雾把我们笼罩起来。上帝怎么才能够到我们呢？我们说圣经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圣经的话是完全我们读起来好像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话，要么整个圣经是错的，要么是我们全部是错的，圣经是对的。我们被摆在这个位置中，到底这位基督的上帝所说的是对的，还是我生活这几十年信奉的是对的呢？以赛亚先知说："你们的罪孽把你们和这位圣洁的神隔开了。"我们人的罪孽深重。我知道很多慕道的朋友，在接触信仰的朋友，最难接受的就是，我这一辈子感觉挺好，挺好的，怎么就接触教会、接触圣经，就突然被说成这样子呢？因为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不好的啊，我们永远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是世界造成的。但是在当神的光照进来，神的光照进来，神的光显明一切。如果我们是诚实人，如果我们是诚实的，神的光借着基督的生命照进来，借着圣经照进来，我们看见竟然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奇特的人，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竟然肯饶恕仇敌，竟然肯为仇敌去死，一个如此圣洁的人。我们会承认说，在他面前，我们都是有罪的。所以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中国的，叫什么？他说，他说一句话，他说，当他看到基督为罪人祷告，求上帝怜悯他们，饶恕他们，他觉得这个话只有神能说出来。所以，上帝要拯救我们呢。这个图画大家看到，一个救援呢，从一个很深的深渊里面，有的时候把我们拉出来，对吗？然后呢，天使就跟这个约瑟、玛利亚说："你们呢，要生一个孩子，要给他起一个名字叫耶稣，耶稣 ，Jesus。"在约书，在这个希伯来文呢，这个 Jesus 叫 Joshua，就是约书亚。而约书亚的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所以呢，这个耶稣是中文的音译啊，这个"苏"这个字比较特别，音译。所以呢，这个耶稣的名字是什么？说你们要给他起一个名字，他就是拯救者。上帝为人类诞生了一位拯救者，一位救赎主，他的使命要透过这个孩子，把人类从罪恶中救出来。 哇，原来耶稣就是拯救的意思。所以在他诞生的时候，你看这个马太很特别，他讲到耶稣就是拯救。他说，当耶稣诞生的时候，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一个巨大的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你知道吗？如果看马太福音，大家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一定很熟。马太福音它特别呼应出埃及记的，我在想，因为它特别有呼应出埃及记，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等等等等。那么摩西，耶稣就是末后的摩西，要领以色列人摆脱法老王的权势，进入到应许之地。那么以色列人怎么样在埃及做奴隶？上帝也看见他的百姓在黑暗中，在死荫之地等待着救赎，所以上帝在出埃及记说，他告诉摩西说：“我看见我的百姓在受苦，我听见他们在哭泣，我在意他们的眼泪，我知道他们彻夜不眠，我怜悯他们的叹息和呼求。现在时间到了，我要拣选你。”为我所用，把他们救出来，这就是拯救。上帝要透过耶稣拯救，因为救赎主。所以，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你知道，所有人心里面，人类所有人心里面都有黑影。如果你说，如果我们有一个仪器照到人的心里，只是想象，只是想象，每一个人心灵里面都有一种人性的。你可以说是缺陷，也可以说一个 shadow，一个阴影，是我们人性的弱点。说的好像很轻，我们不只是弱点，是我们的罪。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有一种权势的控制，我们人的软弱加上罪的势力，让我们不能自由。只有耶稣，他是从神生的。他是圣经上称他为是末后的亚当，就是什么叫末后的？就第一个亚当和所有从人类祖先里生的人，全部离开了神。上帝为我们人类诞生了第二个亚当，第二个亚当就是一个新的祖先，要把我们这些愿意跟随的人迁到这个新的亚当的 DNA 里面。所以现在研究 DNA 的人也在研究人类的起源，研究远古时代的源头，发现人类共同的基因，通过基因谱的，寻找它的规律啊，从基因的研究推测，我们人类是出自非洲的哈，走出了人类远古，走出了非洲等等等等。但是你知道，这是生理的生物性的我们的基因呢。但是属灵的，我只是说我并不认为属灵的基因是一种 physical 的物质的。但是在基督，在我们第一个亚当里面，我们都犯了罪。但是在基督里面，圣经上说，基督自己说，这个是统治这个世界的邪恶的力量，在他里面毫无所有。也就是说，在基督里面完全是光明的，没有任何邪恶的。这个权势能够影响他，能够干扰他，他是神自己进入到人类历史里，所以他能拯救我们人类，他要把我们迁入到一个新的族类、新的人类啊，好像移民呢。我知道大家很多都移民，在这里有了新的身份等等，但是你知道福音课程就是一个移民公司啊，怎么样？我们从The first Adam，第一个亚当要移到末后的亚当基督里面，对吧？在第一个亚当里面都是罪，都是捆绑，不得自由，是死亡。在第二个亚当里面，让我们有上帝的一个崭新的生命。啊，魔鬼也试探耶稣的啊。今天时间不够，我就不讲具体讲这个试探了。他怎么试探了第一个亚当？当第二个亚当站起来成年礼，他要。拯救人类的使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圣灵把他催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 你发现很特别，竟然是神的灵引导耶稣进入到这样一个 temptation 里面。哇，这是什么目的呢？第一个亚当，神把他摆在那个树面前，他有自由的意志，但是他失败了，他接受了魔鬼的 offer， 他的软弱的意志在魔鬼的诱惑下完全失败了。当基督站在人类的舞台的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的时候，神自己让基督在人性的意志里面面对第二次的选择。上帝的目的的升降有两个词，在中文里面很像，但是英文里面是不同的，一个叫做试验，一个叫做试探。啊，试探是 temptation， 试探，当我们用试探的时候，就是就像孩子被坏学生引诱学了坏的习惯，这个就叫试探，就是他遇见了坏人，交了不好的朋友，遇见了试探，别人想诱惑他，骗了他的钱，他中了计，他遇到了试探 temptation。 Test 是指的说，哎，当我们决定要赋予一个人一个什么样更重要的使命啊，将孩子当孩子要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他会经历一些一系列的 test 啊，他要学数学，要每周 test， 要验证这一周的功课有没有学会。这个 test 像是一个考验，又像是个检验，而且是为了一个好的目的。所以当我们用到考验或者是啊试验，通常是为了练进，为了 成长一个好的目的。但是试探通常来自于邪恶的势力，是为了让我们失败。看起来很像，它的动机目的是完全两个方向的。魔鬼试探人，所以圣经上说上帝绝不试探人，但上帝会允许我们经历一些考验，在考验中遇到一些挑战，一些艰难，在这些困境中让我们经历水火，我们的信心得以成长。就像以色列人，他们经历神的许可，经历大而可畏的旷野，他们要经历战争征战，他们的信心要长大。但是魔鬼常常把一些不好的动机的一些放到人的面前，想让人失败，让人的信心沉下去，让人怀疑，去撒在人心里怀疑的种子，这个不信的种子，各种各样的胆怯的种子，让人害怕，放到人心里，这些都是来自于魔鬼的。很多试探是很危险的，魔鬼也会借着我们最亲近的人试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小心也会成为这个邪恶的力量使用的攻击。彼得也成为试探基督的，因为他的不警醒啊，成为一个破口。所以其实在这个耶稣，他经受了这样一个魔鬼的，他战胜了魔鬼的试探，他站在一个幕后的亚当的角度，他胜过了这个考验，然后呢，他站在人子的人的位置上，要带领我们走出埃及。耶稣要带领我们走出埃及，走出法老的权势。你我正在埃及，要往哪里走呢？我希望这个福音课程带领着我们慕道的朋友穿越红海，经历死亡，获得新生，萌发信心，去收获体验那丰盛的生命。这个图画呢，大家看到好像是挺怪异啊，挺好像不是那么美啊，因为你看到为什么呢？因为它把每一个人的面孔画得比较恐怖，每一个人的面孔好像青色的，好像有阴影笼罩的，好像很难看的，好像有一种势力在他们的身上。而基督被夸起来，一个义人，一个圣洁的人，唯一一个没有罪的人，一个爱的人，一个饶恕的，被挂在这个咒诅的木头上。你知道，当我们看耶稣的时候，当我们就是注目在耶稣这样一个圣洁的人，这样一个世界上唯一一个配成为人的人， 怎么被我们人类的，被我们人类怎么会用世界上最残忍的死刑把他钉死了呢？当我们中间这些面孔，有一两张面孔醒悟过来，他的血我们有份啊，耶稣的死我们自己，我们手上有耶稣的血，我们是行刑的人之一啊。因为你可能说我没有定他呀，但是耶稣是为着我的罪去死的，我的罪使我与耶稣的血有份，你知道吗？耶稣的死，他的每一滴血都好像留在我们的心坎上，留在我们的良心上，留在我们的，好像那个血就把我们的这个身上的魔咒啊给解醒了，好像让我们苏醒过来，觉得不对，不是他有罪，是我们有罪，不是他不正常，是我们不正常，不是他该死，是我们该死，不是他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我不知道在这些面孔里有几张会醒悟过来，耶稣就用了最残忍的，而且那个血不是，是一滴一滴的流下来，淌下来，血流成溪，使人群中有人会醒悟。我不知道多少，我不知道是80%还是8%还是1%，不知道。当我们苏醒过来，很多事情就是你知道，就像那些被巫鬼附着的，当他苏醒过来，当我们苏醒过来改变了，我们回头看，你会发觉你以前的面孔，你的心灵就像这个面孔一样的，这个面孔就是我们以前的面孔。但是当我们周围人都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正常的，我们不去爱别人是正常的，我们自私是正常的，我们防范是正常的，我们报复是正常的，我们充满着生存的伎俩是正常的，我们去恨可恨之人，爱对我们好的人是正常的，我们所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不为己，人只为己，这是正常的。我们随大流是正常的，我们不要变成奇怪的人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当耶稣的血流到我们身上，我们会发觉只有基督是一个正常的人，他在呼唤我们醒过来，使我们活着，恢复上帝造人的形象。所以基督说，摩西怎么把那个蛇举起来，人子他指自己也要举起来。这个不是在他十字架上说的，是在他刚刚开始服侍出来，在约翰福音 第三章，人子要被举起来，他出生就是为着死而生，历史上只有这一个人生就是为了死，而死是为了生，他的死要换回无数个生。一粒麦子死了，生出许多子粒来。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人肯向自己死，他必定生出很多生命。太少人肯向自己死去，所以他们不能生出子粒。当我说这句话，我也很心痛，因为死亡是痛苦的，死亡是异常痛苦的，我们要向自己的每一个细胞死去。但人若不自己死去，像一粒麦子，就不能生出很多子粒来。耶稣因为完全把自己降服给天父，他像一粒麦子死去，他收获了一个麦田，丰收的麦田。梵高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喜欢画向日葵，他喜欢画太阳光，他喜欢画麦田，他喜欢画撒种者，他用画来表达他的信仰。信仰对他来说就是太阳，就是向日葵，就是麦田，就是那位耕耘的撒种者。 所以在这里，基督说人子被举起来，你知道吗？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教会，一个家，一个社会，之所以没有重生，没有得救，没有生命，是因为没有基督，不是因为没有教堂，不是因为没有基督徒，是没有高举起来基督，是没有那个高高举起来的基督，因为只有基督流的血和他的爱，能够唤醒人那个被咒诅的灵魂，能够破除那个魔鬼的魔咒，能够让人醒悟。所以，上帝爱我们，他的死，他流的血，就解除了这个魔咒。很多人说我是自由的，对吗？我怎么这个越听越觉得很奇怪？因为，好像是我怎么成了个奴隶？我被控制的啊！圣经是这样讲的，《约翰福音》呢，耶稣告诉那些神学家们、法利赛人呢，我们称为神学家、牧师，他说你们呢都是奴隶啊。在《约翰福音》第8章，他们说我们一辈子不但我们没做奴隶，我们的祖宗的祖宗，我们从亚伯拉罕以来上千年就没有出过奴隶。你怎么说我们是奴隶呢？耶稣说，你们如果知道自己是奴隶就好了，因为你们必然就得自由，我会让你们自由的。你们看不见自己是奴役的，你们意识不到自己是被奴役的，所以至今你们还是奴隶。哇，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后呢，耶稣骂他们呢是魔鬼的奴役，他们骂耶稣呢说是被鬼附的。啊，这一章很特别，因为起初第8章的开头说，嘿，说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来找耶稣有这段对话。这个发觉原来信也有很多种啊，我们就想这些人信的是什么？怎么当耶稣讲出真理，指出他们的罪，指出他们的黑暗，最终这收场，他们竟然说耶稣是被鬼附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通常，对吧？无论是佛教的影响还是等等，我们说还有儒家也是修心啊，就是从过去的这个道德伦理，后来心学啊，王阳明等等，都是修炼内心，道家等等，佛教，我们发现，我们都发觉到我们人心里面的这个困境啊，用这个我们这个宗教或者文化的词叫心魔啊。我们就为什么用魔呢？就是一种魔咒啊，心不得自由，心累。我们很多说心累，关系也累啊。那么说，哎，如果有一种很轻松的关系，很安全的关系，就很美好啊。其实这个操控人心的，对吗？这些我旁边列的这些清单。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人那么累呢？啊，我们的心里面累呀，啊，因为心里面有很多种东西控制着我们。我们人里面呢，缺少太多维生素。这个维生素不是生理的需要的，是我们的灵性需要的。我们人人都没有被爱的感觉，人人都缺少安全感，没有意义感，没有归属感。极度的空虚缺乏，像一个饥饿、极度饥饿的人。我们渴望表现，渴望被认可，这个让我们很累。一个表现的文化，当别人说"哇，你的表现得很棒"，我们那么喜欢你，我们就像成瘾一样，我们喜欢这些认可，而这个认可就成了鸦片。我们一辈子都在追求这个被认可的鸦片。就成了我们心灵很累的，任何可以控制我们心灵的东西，包括爱。当一种爱的渴求和获得捆绑了我们的心灵，它就成了我们的鸦片，成了我们的毒品。但这个爱不是神圣的爱，神的爱是让人自由的，完全的自由。爱的人是完全自由的爱的。当我们爱一个人，不自由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爱是会伤害的。当我们爱孩子不自由，孩子不自由，或者我们父母也不自由，这个爱会伤害的。那个被爱着也不是自由的，我们也被捆绑的。所以神的爱是一种绝完美的这个健康和自由里面的。所以其实我们的人心呢，就被很多在罗马天主教他们有7宗罪啊。 就是描述人心被罪所奴役，奴役是一种 power，enslavement 就是一个像奴隶主奴役，这控制奴隶一样的，人心被罪的诠释，被死的诠释，所控制着。所以呢，基督到了第九章、第八章说你们都是奴隶，他们不信；第九章说你们都是瞎眼的。基督说话从来不是，你如果再读，看见很多时候不温柔的，他骂他们就是瞎。他说，他们就感觉耶稣好像在骂他们一样。耶稣说，如果你们知道你们看不见，你们就有福，你们就因为你们会寻求医治，就看见了。说正是因为你们看不见，你们看不见。至今，你们身上的罪都在。所以我盼望神的灵、圣灵啊，开启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门，让光进来，看到世界上只有一个义人，就是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只有他是义的。我们人人都是罪人，都是当被咒诅的，但因为神的爱。他替我们受了咒诅，要解除我们身上的魔咒，要拯救无数的儿女回到家里面来。所以今天要讲的，讲到了圣灵啊，这个鸽子代表圣灵。我前面讲过了，我有什么本领呢？对吗？我们的这些同工们也都为大家祷告，对吗？大家可能有些认识，有些不认识。大家看到阿曼达还有其他的同工。对吗？这个 Richard、Karen 啊、Irene 等等，我们都在。但是这些说到底，我们就是呼求神，呼求神啊，呼求神的灵，超越一切限制的，像风，像气息，透过 Zoom， 透过电波，好像微风，好像清晨的微风，好像甘露。能够进到你心里，哪怕是一丝丝的门缝，没关系的。让你相信神的爱。圣经上说呢，圣灵来了，像风一样，你看不见他的，但你会感觉到。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就用圣经的原话说：“说圣灵在哪里呢？”耶稣没有解释圣灵是什么一种存在，他说：“你看见风吹那个风铃，那个门。”你看见风吹动的声音，草会摆动，你就知道风是存在的。当你的心有感动，我们的心就像一扇窗，像一扇门，像那个随风摆动的风铃。当你感觉你的心被感动，被摇动，你的心的门被敲响，你可以问自己，可以想，是圣灵在感动我吗？为什么我心会好像是柔软，会想去把这个门打开，让他进来呢？他来了做什么呢？他说要让世界上的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就是你看的这幅图画，这个人就像我们，无论你是大学教授，你是一个在家里的妈妈。你看到基督，哇，一个完美的、圣洁的、完全爱人的一位神的儿子。我是个罪人，你知道吗？当神的圣洁被彰显，彼得跳到水里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圣灵让你看见基督是那个唯一没有罪的，圣灵会感动你说：“原来我是个罪人，原来我是那个刽子手，我手上有基督的血，不只是比拉多，因为他是为我的罪来到世界死去的。为义，原来只有一位是义的，只有基督是义人。为审判，我们以为世界审判了基督，但是基督审判了世界，自己责备自己。就是我们自己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受了审判，我们的骄傲被击碎，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在这个图片上写了三点：神的光进来了，你看见了神，是一位圣洁的神，公义的神，完全圣洁，没有黑暗。神就是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光明，完全的公义。你看见了黑暗的势力，你看见了人的罪，人的自私自利，人的骄傲狂妄背叛，人的自我，人的刚硬，人的叛逆，人各种的放纵。你的心好像醒悟，哇，圣经是一卷神的书，圣经就是在呼唤我回归到神造人的样式，回归到上帝造我的形象。神在寻找我，这个魔咒啊，原来就是靠基督给击破的，基督的宝血大有功效。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的门梁上，横竖门梁上都抹上那个羔羊的血，天使审判那个埃及地的时候就越过去，逾越节的那个羔羊的晚宴，逾越节的来临，越过去，就是神看见门梁门楣上的血。哇，这个很像我们的对联呢，过春节贴上红的对联。上帝看到那个门梁的血，那个血代表着一种能力，一种能力击破了魔鬼的势力，而整个埃及代表了一种权势。神审判埃及就是审判了邪恶的权势。所以这个信息来到这里，上帝要救我们弟兄姐妹移民呢，脱离黑暗的，进入到神的国子，出死入生，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啊。圣经上说呢，你们要每个人向我们发出一个呼召啊，使徒行传，个人都要悔改，你们每一个人 everyone 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受洗就是出埃及，过红海，让你们的罪，身上的罪，过去的罪，今天的罪，明天的罪，心里的都得到赦免，并且心里洁净的领受那从天上浇灌下来的圣灵。这幅画是很有名的一幅画，在我读书的学院里挂着很大的一幅，叫做基督受难受难图，十字架啊，指向基督，对吗？基督的门徒将手指旁边有个羔羊指向基督，他指给这个世界看，你们看这个人基督，一个义人为着罪人而死。当我们领受基督的圣灵，我们就摆脱了那个白色女王，那个北方女王的魔咒，我们就得自由了。一个真正的自由是从罪里面得自由的啊！所以福音呢，今天稍微长了一点啊，我最后总结一下，什么是福音呢？上帝给你的 message A B C D E 啊 ，A 是 agape 是希腊词啊。这个用英文字母表现出来 agape 就是上帝爱你，是代表 agape 的意思就是神的爱，一种神圣的舍己的爱仇敌的爱。 agape 上帝真的爱你，他是个灵，他无所不在，他知道，他从母腹中就认得你，他在你还不信他抵挡他的时候，他一直在爱着我们。第二个 B blind， 我们是瞎眼的，住在黑暗中，我们是 lost 迷失的羔羊。 C 神的救赎竟然是用了一个被咒诅的十字架，神自己被挂在那个咒诅的死亡里面，是替你我承受了咒诅，使信的人摆脱咒诅。 D 这个决策在你手中，上帝从来不勉强人，他只会呼唤人，他呼唤你做一个决定，转身，决定就是转身，从背向他到面向他，转回转向神。义是永恒，永恒不是我们的肉身不衰亡， 而是肉身的衰亡不能够停止我们的生命，我们永远的一种灵性的生命诞生了。 A B C D E 啊，都好记了啊。上帝爱我们，我们在罪的迷失的权势中，基督为我们死，要救我们。这个选择在你我手中，但这个选择很重要，是生死的选择，是关乎永恒的生命啊。最后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呢，因为我们这是倒数第二课啊，我想啊，邀请大家啊，无论你在你的什么情况里面，也许你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叫做决志祷告，就是决定志向啊，这个基督徒的一个术语啊，其实就是个祈祷，就是决定我人生方向的，我的志向的一个转折点。做这样一个祈求，这个祷告呢，通常是第一次，很多人不会做，也有人是自己做的，没，这个都是可以的，啊，会帮助你来做。我只是写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范文啊，这个不是个标准的，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啊。如果你真的有感动，啊，我就请你呢，在此刻低下头，向神做这个祷告，就在此刻，不要单言。因为明天如何你并不知道，明天如何你并不知道，所以要把握机会，把握永恒，就在这一刻，不要硬心，心敞开，不要拒绝这份大爱，神就是爱。如果你的心愿意，你可以自己默默的，你一个人的话也可以开口，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如果你肯做，这就是你平生做的最重要的一段话，一段祈祷，就是让基督进到你心里，让圣灵进到你心里，求圣灵感动你。我们去安静，我们可以闭上自己的眼睛，希望你能够此刻张开，张开口，敞开心，呼求主啊，亲爱的阿爸父，我知道你爱我，你竟为了赦免我的罪，让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祈求你的赦免和宽恕，我愿意敞开心门，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救我脱离死亡和罪的权势，求圣灵充满我，求主耶稣掌管我的一生，使我做你喜悦的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祷，阿们。愿上帝的恩典临到每一个人，临到每一个家庭。谢谢弟兄姐妹，谢谢大家。